公孙策到七里村化妆行医，有一个村民跟他说了，说大夫，我给您推荐一个病人，您要是到他家给他一看病，您可就积了大德了。公孙策心想，这还有推荐病人的。公孙策说，您说的这个病人在什么地方？这村民就说，您看那边吗，第三个门那家茅草房篱笆院，那家里边有个老太太，还有他儿媳妇，他那儿媳妇病得可太重了，眼瞅着就完了，您上他家给他看看病，您那就算是积德行善。公孙策说，我在这儿扯着嗓子喊专治疑难杂症，他怎么没找我呀？嘿呀，那家穷啊，人家没钱呐，看病哪有不花钱的，您说什么穷不图利，人家不见得信呐。您不信上他家看看去。公孙策说，这样吧，你到他家里边去说一说，你就说我这个人看病不要钱啊，他要愿意看的话，我就到他家里去给他儿媳妇看看病，这是您说的啊，我这就去给他们家送信儿。就看这个村民到那家就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这村民就回来了，结果那家那老太太跟出来了。公孙策一看这老太太，这农村呐，老太太看不清她多大岁数，风吹日晒的她显着老，这老太太估算着也得七十来岁了，一嘴的牙差不多掉了一半了。这老太太来到公孙策的跟前，哎，大夫啊，您是给看病的吗？公孙策说，是啊，我们家那儿媳妇有病挺重，您能给看看吗？公孙策说，可以呀，那您来吧来吧。公孙策跟着这个老太太就来到他们家，公孙策一看，这家是典型的困难户，篱笆院子进去之后，三间茅草房，他这三间茅草房还不是那么当劲儿，一明两边两岸，他这堵着头是个外屋地。一进这个外屋地，灶台上有一口锅，旁边有一个缸，缸里边有水，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。往里走，外间屋可能就是老太太住的地方，里间屋就是他儿媳妇住的地方。儿媳妇在里间屋躺着呢，这外间屋有一张破桌子，两把椅子，有一把椅子还三条腿，旁边用一摞砖在那垫着，就这一张桌子，你拿手一碰，桌子腿直晃荡，也不知有多少年了。公孙策进来之后，这老太太就说，大夫，我跟您说，我们家呀可没钱，您说明白，没钱给看吗？刚才我们这邻居说没钱您也给看。公孙策说，老人家，没钱我也给看，您是给谁看病？就给我这儿媳妇，您上这里屋来瞧瞧。贫穷人家没有什么讲究，来到里屋了，公孙策一看躺在病榻上这个年轻的妇女，面色焦黄，气息微弱，当他一进来的时候，躺在床上这个儿媳妇把眼睛睁开了，看着公孙策，他二目无神。公孙策说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这个妇女就说了，您是大夫啊？对，我是大夫，我来给您看病来了。嗨，不用看了，看不看呢也是这样了。老太太在旁边过来了，儿媳妇，不管怎么着有病他也得看呐。这个大夫是个行善积德的大夫，他说了看病不要钱，大夫你是不是先给号号脉呀？公孙策说，好。说到这里，就让他那儿媳妇把这胳膊伸出来了，担到床旁边的一个枕头上，公孙策伸手给他一号脉。 哈了一会儿脉，然后公孙策转身来到外屋，跟老太太就说：“老人家，您这儿媳妇这病啊，应该说是喜病啊。”“哎，喜病？有病怎么还喜呢？”“您儿媳妇她怀孕了。”“是吗？哎呦，她怀孕了，她怎么这样啊？这身子怎么越来越弱呢？”公孙策说：“您不知道啊，怀孕她是怀孕了，但是她气着了，肯定她跟谁闹别扭了，她生了气了，她现在啊是气果胎。气果胎那怎么着？如果说不及时的对她治疗的话，将来有可能转化为痨症，那要转成痨症，您儿媳妇这病那可就不好治了。”“哎呦，大夫，那您说说，那得怎么办呢？”“怎么办呢？得把这个起因，也就是这个病因，我得搞清楚。老人家，您告诉我，您这儿媳妇她跟谁生气了？”“
嘿，
大夫，你可真是神医呀，跟谁生气了？他还能跟谁生气呀？他跟我那儿子生气了，我那儿子他不是东西。”公孙策说：“您那儿子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那狗儿子，他就是个狗。”“不，他的名字叫什么呀？”“没说吗？狗儿子，他那名就叫狗。”“哦，您那儿子叫狗？”“对，我们家姓尤，他就叫尤狗子。”“哦，没有大名吗？穷人家哪来的大名啊？能起个小名就不错了。嘿嘿，我生他的时候啊，院里有一狗在那汪汪的叫，没起出名了，我看就叫狗吧。说直到长大还管他叫尤狗子。”“哦，那您这儿子现在在哪儿啊？”“我这儿子他不回家，他现在跟我们那村旁边那头那清塘瓦舍那老陈家，陈大户，人家家里边有宅子有地，在人家老陈家给人家帮工干活。我那儿子爱喝酒，没出息。嘿，看见人家家里有酒，人家也不能管他酒喝呀。瞅着人家那个陈大户，人家喝酒剩下点儿，他捡点烙，在那天天呢舔他巴的嘴的喝点儿，完了想醉还醉不起来，但是跟着人家就解解馋呗，就这么着。那您的儿媳妇有病，他不回来看看吗？他回来呀，他不回来还好，一回来那就跟我们这儿媳妇就干起来了。他跟您儿媳妇因为什么干起来？哎。我说大夫啊，这话呀我都不好说，就前些日子头多少天了，他那回回来了，说了一番话，把我这儿媳妇给气着了。他说的什么话？哎，他说呀，他们那陈大户那主人姓陈，叫陈世杰。哎呦，这陈大户啊，这个人呐不是个好东西，跟我们村里边啊有一个货郎，这货郎叫张有道，这张有道他有个媳妇儿，跟那媳妇儿扯上了。他一说到这儿，公孙策一听，哎呦，别说今天还大有收获，张有道啊，张有人告状就是给他兄弟张有道申冤呢，这不就扯到这正事儿上来了吗？公孙策心里边高兴，但是表面上还表示得非常沉闷。哦，那么这个张有道的媳妇儿是怎么回事呢？别提了，那整个是一狐狸精，在我们这村里边各家各户没有不知道的。是啊，长得挺漂亮，她也不干活啊，我们这农村的妇女哪有不下地的，她不下地，她说他细皮嫩肉的，怕风吹日晒的给弄粗糙了，没人愿意看了， 咱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反正他男人是个货郎，整天摇着个波浪鼓子走东乡串西村的，能挣俩钱儿。他就指他男人挣那俩钱儿啊，哎，他就买衣裳，买胭脂粉，往那脸上擦。你瞧那俩眼睛，叽里咕噜乱转，走在街上，那年轻的小伙子一瞅见他，就是他勾魂儿。嘿，结果他真会勾，一下子就把这陈大户给勾上了。这陈大户就上这张有道他们家里去。张有道出去挑着货郎担子一转悠，这陈大户就去了。后来呀，纸里包不住火呀，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，有的这村里的人就跟这张有道说了，说你小心点儿，你呀绿帽子已经戴上了，马上就当王八头。这张有道说谁呀，人家说我们都看见了，你前脚一走，后脚那陈大户就上你家去了，跟你媳妇就热乎去了。这张有道一听，你不管怎么说呀，那也是个老爷们儿，他也得有个男人骨头。那天假装出去，说是卖货去了，刚一出去就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往屋里这么一闯，一叫门，那门插着呢，正把那陈大户给堵在屋里。他把那陈大户一堵到屋里，当时他那媳妇儿就害了怕了，说怎么办呢？他们家也不趁多少间房子，就那么三间屋。他媳妇儿还倒挺有心眼儿，外间屋他们家那是八硬锅，把那锅盖掀开，告诉他你藏到锅里吧，就让那陈大户钻到锅里头，他盖上锅盖，他媳妇儿出来就开门。这张九道进来就问，大白天的你插门干什么？他媳妇说了，他媳妇说我在屋里边想洗个澡，我刚要脱衣裳你就回来了。这张九道说，是吗？你要洗澡的话水都添好了吗？他媳妇说，我水都添到锅里头了，我还没等着烧柴火你就来了。这张九道这小子也够有心眼的，他说行啊，我马上就给你烧火，我把水给你烧开了，然后你就洗澡呗。这小子抱着柴火放到这个灶火旁边，点着了火往锅底下他就塞，那里边有一大活人呐，那锅要是烧热了他受得了吗？他这一点火，那个陈大户啊就知道不能再在锅里边待着了。这个小子也真急了门了，知道门也开开了，他撩起锅盖来，从那锅台上蹦出去就跑了。他这一跑啊，这张有道就看明白了，他本想在后边追，但是他没敢追，因为他看出来了，跑出去那人是陈大户。陈大户人家有钱呢，在我们这村里边谁比得了人家？人家跑出去之后，张有道就责问他媳妇儿，问他媳妇儿说这怎么回事。他媳妇儿当时就哭，说那陈大户看上他了，跟他黏黏糊糊，他摆脱不开，说今天你走了他来了，我没办法，正在这撕吧呢，所以你这一敲门等于给他解了围了。这张有道其实早就知道他那媳妇儿就不是什么安稳人，听说这个呢，他自个儿还假装着他媳妇儿不错呢，说你注意点吧，今后不准让他再来。我呀，我这个货郎我先不当了，我也不卖东西去了，我就在家里边守着你。嘿嘿，结果他这一守着他，这陈大户回到家里，这小子得了相思病了，他见不着张有道他媳妇儿啊，他自个儿心里难受。那天他就把我儿子找去了，跟我儿子说，说你给我找点东西去。老太太刚说到这儿，里间屋里边他那儿媳妇就说话了，娘啊，您别往下说了，怕什么的？哎，这不是大夫吗？我要不把这个缘由说明白，那大夫能给你看好病吗？ 娘，别说了，那都是什么事儿？你还说？公孙策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在屋里边养你的病，老太太跟我说，我绝不会把这话对别人讲。我只有知道病因，然后才可以下药。老人家您说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是啊，他把我儿子找去，说你给我找个东西。”我儿子问说：“找什么呀？”他说：“找尸龟。”尸龟呀，您知道什么叫尸龟吗？公孙策说：“您说，就是死尸身上啊长那么一种小虫，说发黄，那只有在死尸身上才有，要是死的年头多了也没有，年头太少的还生不出来。”我这儿子就说了：“我找这玩意干嘛呀？”他说：“找这玩意有用，我要配药。”结果我这儿子就说了：“说这个东西得上坟地里找去，他挺费劲呢。”结果他这个陈大户说了：“你要给我找着，找那么十来个，我就给你俩元宝。”你说俩元宝啊，那是多少钱呢？我儿子没见过。后来我儿子说：“好吧，我给你找去。”哎呦，我儿子就整天上坟地里去，拿着个铲子，他就刨坟掘墓。公孙策一听，行了，一条罪状具备了，偷坟掘墓啊。后来怎么着了？后来他还真找着了，找着那东西之后包一包，就交给这陈大户了。陈大户还真就给他俩元宝。陈大户啊还有许诺呢，说呀，不但给你俩元宝，将来你把这个东西这副药要给我送出去，我还给你六亩地。我儿子一听这事好啊，最后这陈大户就拿那个一小包尸龟又找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呢是谁呀、我搞不清楚，给他凑了几味药，就配成了一副药。这几味药给他配成了一副药，让我儿子就送到他那个姘头家里去了，就是张有道他们家，让他悄悄的给张有道他媳妇儿。我儿子就真给送去了，他给他媳妇儿还烧了一个纸去。张有道他媳妇儿，你别看呐，还认几个字呢，烧了一个纸呢，可能是告诉他把这东西就给那张有道吃了。结果把这东西送去之后，他那媳妇儿啊，嘿，真就给那张有道吃了。话说到这儿，李家屋他那儿媳妇又说了：“娘啊，您别说了，说说怕什么呀？哎，这大夫不知道你这气在哪儿来，他给你就下不了药，那药给他吃了，您猜怎么着？那张有道死了。这张有道死了之后啊，谁也不知道是得的什么病。他媳妇说半夜的心疼。”半夜里心疼，疼死了，那也没有人证明啊，反正就是他跟他在一块儿，完了之后抬出去就埋了，这不就这么回事吗？我这儿子那天拿过俩元宝来一说这事儿，我媳妇儿不干。我媳妇儿说：“这个事儿啊是坑人的害人的事儿，咱们家虽然穷，咱不能挣这昧良心的钱。可是我儿子说了，这从天上掉下来的俩元宝那还有六亩地呢，这个玩意儿要是不要的话，这不就扔了吗？啊，你管不着。”我媳妇当时跪在地下求他，我这狗儿子把我媳妇踹一脚，我媳妇打那天就卧床不起了，这一卧床不起直到现在，眼看着小命就要完了，旁边邻居都瞅见了，说你这儿媳妇这么好的人怎么得这病了？我说那没办法，这是老天爷要收他。今个天，这不是今天您来了吗？您来了，我们这邻居把您给领到这儿来了。大夫，这病您能看吗？啊，这就是我媳妇生气得病的这原因。公孙策一听，心想，今天可是不虚此行。这个案子基本上是有了头绪了。公孙策说：“好吧，老人家， 我马上就给您的儿媳开一个药方子，我马上从我的药箱里边给您就拿出几副药来，先让他喝着。我开一个药方子呢，您没有钱不要紧，我回到东京汴梁，我把这药抓了给您送来，让您儿媳妇喝了，她的病情肯定会逐渐的见好的。真的？哎呦，我说大夫，如果要是那样的话，我可是谢谢您。好吧，公孙策当即在这就写了个药方子，装到自个儿药箱里了，从药箱里边又拿出几杯药来，临时配成一副交给老太太，让她先把它熬了之后给她的儿媳妇喝了。然后公孙策由打这七里村出来，转身回到开封府。当公孙策回到开封府的时候，开封府里这包大人正和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等众人在后边闲谈，因为包大人跟王马张赵要好好的唠一唠啊，谈一谈分别之后他们这些个人怎么来的。公孙策这一回来，他们的话正好也谈完了，包大人就问公孙策，公孙策跟包大人就说，张友仁告他兄弟媳妇儿谋害他兄弟的事儿，现在已经找到了证据。他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，包公一听好，马上吩咐开封府的衙役转过天来，先到七里村把这油狗子带上堂来。把油狗子带到大堂上之后，这油狗子起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来到堂上往着一跪，大人，小人给大人叩头。包拯往下一看，问道，你就是油狗子吗？这油狗子说，不，小人我是油驴子。包拯说，你怎么是油驴子呢？原来我叫油狗子，后来我跟这个大户在人家干活，人家说我这个名太小气，让我起的大一点，所以我就改成了驴子了。